第75集。这次周游把赵诗人镇住了，赵诗人不敢再自作聪明了，他不耻下问：
你刚才说的是哪国话？
周游是微微一笑说：
韩国话，跟我韩国分公司的经理谈一下业务。
赵诗人脸上出现了崇敬的表情，问周游：
你会说多少个国家的话？
他伸出了三根手指：
30个国家。
赵诗人吓了一跳：
这么多？
周游谦虚地笑了笑说：
这里面还包括了中国话呢。
赵诗人还是十分崇敬，他说：
那也了不得，那还有29个呢。
你数学很好。
周游表扬了一下赵诗人，接着摇着头无奈地说：
没有办法，我的业务遍及世界各地，从北极到南极，从非洲到拉丁美洲，逼得我还学会了这么多的外国话。
赵诗人完全被他镇住了，差不多是崇拜地看着他了，不再对他说你了，改成了您。赵诗人问：
您做什么业务？
周游说：
保健品。
周游说着脱下了西装放在了纸箱子上，又解下了领带塞进了西装口袋。他在解衬衣纽扣时，赵诗人小心翼翼地问：
您的纸箱子里面装着什么呀？
处女膜。周游说道。赵诗人满脸的惊愕，看着周游脱下衬衣搁在纸箱子上，他和赵诗人一样上身赤裸了。周游看着赵诗人惊愕的表情说：
你没有听过处女膜？
我当然听说过。
赵诗人仍然的满脸疑惑地问：
处女膜都是装在女人身体里的，怎么会装在您的箱子里呢？
周游是嘿嘿地笑了，他说：
这是人造处女膜。
处女膜还有人造的？
赵诗人万分惊奇。
当然有。
周游坐在了赵诗人的草席上，脱下了他的皮鞋和袜子，又脱下了他的长裤，搁在了纸箱子上。他把自己脱得和赵诗人一样了，光着身子，只穿一条短裤。他一边脱着，一边对赵诗人说：
心脏都有人造的，处女膜人造算什么呀？这人造处女膜用起来和真的一模一样，绝对有疼痛感，绝对能够出夜见红啊。
周游说着在赵诗人的草席上躺了下来，就像是躺在他自己家里的床上一样。他呢还用脚踢了踢赵诗人的身体，要赵诗人呢让过去一点。
赵诗人不干了，心想这是他的床，这小子竟然想把他踢出去。
赵诗人的火气上来了，他不再说您了，他踢着周游说：
这是我的床，你躺上来干什么？
周游躺在草席上用手指敲了敲，不屑地说：
这也叫床？
赵诗人说：
这草席范围内的都叫床，都是我的床的范围。
周游舒服地躺着，闭上眼睛打着哈欠说：
行啊，就算他是床吧，
让朋友躺一下也是应该的。
赵诗人在草席上坐了起来，他要把这个马上要睡着的人推出去。赵诗人说：
什么朋友啊，我们刚刚认识，刚刚说了几句话。
周游闭着眼睛说：
有些人刚认识就成朋友，有些人认识一辈子也不是朋友。
赵诗人站起来了，抬脚去踢周游。赵诗人说，
你他妈的滚出去，谁和你是朋友？
赵诗人有一脚踢在了周游的大腿根部，他大叫了一声坐了起来，他捂住了自己的下身，冲着赵诗人骂道，
你踢在我的担子上了。
赵诗人继续的踢过去，他说，
我就是要踢破你的担子，处女膜都能换人造的，我要把你的担子也踢成人造的。
周游跳了起来，冲着赵诗人喊叫，
我告诉你啊，我周总去哪里都是住五星级大酒店的总统套房。我
这时候赵诗人呢才知道他姓周，可赵诗人不理他这一套。赵诗人说，
别说是姓周总理的周啊，就是姓毛主席的毛，我这张床也不让给你住，住你的总统套房去吧。
周游站到了赵诗人的草席外面，开始给赵诗人讲道理了。
哎，你呀、啊，你们这里别说是总统套房了，就是普通旅馆的普通房间都没有了。要不我周总怎么会躺到你的草席上来呢？
赵诗人觉得周游说的有道理，刘镇呢确实一个旅馆的空房间都没有了，要不赵诗人家里怎么会躺着两个楚美人呢？赵诗人想了想后同意了周游睡到他的草席上，不过呢要付钱啊。他对周游说，
这张床的底价是20元一夜，看在你是外地人，看在你会说29种外国话啊，外加一种中国话，我也就不哄抬物价了。20元的一张床，我主人睡掉了一半，就收你这个客人10元啊，一半的钱。
行，成交。
周游爽快地说，
我付你20元一天，你睡的半张床算是我请客。
赵诗人立刻笑脸相迎了，心想这小子到底啊是老板啊，气度啊就是不一样。赵诗人又重新的说您了，他的手啊伸向了周游。
那您现在就付钱。
周游没料到赵诗人还有这一手，他不高兴的说，
住酒店都是离开时才结账啊。
周游说着从纸箱子上拿起了西服，他的手伸进了口袋时，赵诗人呢还以为他是去拿钱呢。他的手只要伸进口袋，那个玩具手机就会响，他按了那个响键，他拿出来的自然不是钱了，是手机。他对着手机大发脾气，骂对方没有给他预先订房间，让他现在呀露宿街头。他在电话里狮子大开口，
什么找他们省长？来不及了。
什么
让省长给他们县长打电话？现在是什么时候了，现在是凌晨1点多了，还打个屁的电话呀。
赵诗人听得两眼发直。周游看了赵诗人一眼后在电话里改变话题了，
行了，不说住宿的事了，我的几个推销员呢？
他们为什么还没有来呀？
什么？
他们出车祸了。他妈的，把我的奔驰车也撞坏了。
总不能让我周总亲自推销产品吧？
算了算了，你也别认错了，赶紧去医院好好的照顾推销员他们吧。我这里的事儿自己解决。
周游关了手机放进了口袋后看着赵诗人说，
我的推销员出车祸了，来不了了，你愿意为我工作吗？
赵诗人不知道周游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周游把手机放回口袋后没有拿出钱来，赵诗人呢还以为他忘了呢。当周游问赵诗人是否愿意为他工作时，赵诗人也忘了这20元的床费了。他试探地问周游，
什么工作？
周游指指两个纸箱子说：“
推销产品。”
就是处女膜。
赵诗人问。周游点点头说：“
是啊。我给你100元一天的工资，根据你的业绩还会有奖金。”
100元一天的工资？
赵诗人一阵欣喜啊，小心翼翼地问周游：“
工资什么时候付给我？”
周游斩钉截铁地说：“
当然是产品推销完以后啊。”
周游一副你爱干不干的样子，让赵诗人不敢再提工资的事儿了。赵诗人向周游要手机号码，他说员工啊应该知道老板的电话。周游呢说出了一个让赵诗人瞠目结舌的号码，前面是30，中间呢是88，后面是123。这既不是中国移动的号码，也不是中国联通的号码。赵诗人问周游：“
这个是什么号码啊？”
周游说：“
这个是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号码。”
赵诗人吃了一惊，那是一个他从来没听说过的地方。这一吃惊让他把那20元钱的床费啊也忘了。赵诗人赶紧把自己的身体往旁边缩了过去，啊，尽量的给他的临时老板腾出大一点的地方。他说：“
周总，请您睡下哈。”
周游对赵诗人的举动十分满意，点点头躺下后鼾声立刻起来了。这时候赵诗人又想起了他还没付的那20元床费，赵诗人不敢再踢他了。第二天一早，赵诗人睁开眼睛时，他的临时老板已经穿好西装在系领带了。江湖骗子周游见到了赵诗人醒来了，假装不能确定似的问他：“
我昨天是不是雇佣你了？”“
是啊。”
赵诗人专门强调说：“
100元一天的工资。”
周游点点头，像个老板那样发号施令了。第一件事就是要赵诗人把两个装满了人造处女膜的纸箱子搬到仓库里去。赵诗人傻乎乎地看着他，不知道他的仓库啊在什么地方。周游看到赵诗人站着没动，就说：“
快去啊。”“周总，您的仓库在哪儿啊？”
赵诗人问。“
你家在哪里？”
周游反问道。“
你的家就是我的仓库。”
赵诗人终于明白了，心想这小子把他的家当成仓库，那也可以呀，可是应该付钱。赵诗人笑眯眯地问：“
周总，您打算花多少钱租仓库啊？”
周游看了一眼地上的草席说：“
20元一天。”
赵诗人欣然接受。他提起那两个纸箱子准备上楼时，周游又叫住了他，从一只纸箱子里拿出了2叠人造处女膜的广告。一叠广告是国产的孟姜女牌处女膜，价格呢是100元一只。一叠广告呢是进口的圣女贞德牌处女膜，价格呢是300元一只。周游手里拿着厚厚的2叠广告，左顾右盼地说：“
哎呀，本来应该有20个推销员赶来，出了车祸全躺在医院里了，哎，现在只有你一个不够用啊。”
这时候宋刚推门出来了，赵诗人看见宋刚立刻叫了起来：“
哎，宋刚，我雇佣你做推销员，80元一天，干不干？”
宋刚还没有反应过来，周游啊拍了拍西服对赵诗人说：“
我雇佣你是100元一天，你再雇佣他80元一天，你就挣20元。
不对。”
赵诗人连摇头啊，对周游说：“
是你付钱啊， 80元给他，20元给我做回扣。
周游继续拍着西服说：“
那是我雇佣他，不是你。”
周游看到了宋刚夏天还戴着口罩，奇怪地问宋刚：“
你的嘴巴坏了？”“
嘴巴没坏。”
宋刚在口罩里笑着说：“
是肺坏了。”
周游点点头说：“
好，我雇佣你了，100元一天。”
宋刚不知道这是什么工作，他不安地说自己有肺病。周游呢告诉他，
这份工作用不上肺，用嘴就够了。
周游说着将两叠广告分开来塞给赵诗人和宋刚，布置了他们的一天的工作，要他们拿着广告见到个女人就给他。他说
连老太太也不要放过。
周游让赵诗人和宋刚顶着炎炎烈日满街走来走去散发广告，他自己呢躲进了苏妹有空调的点心店。这个江湖骗子一天都没有从里面出来，他开始帮助苏妹制作带吸管的小笼包子。他从早晨开始就进厨房了，与满脸幸福的苏妹一起指导着点心师傅如何制作。苏妈坐在收钱的柜台前，看着自己女儿进出时脸上出现的少有的开心，不由得愁上了心头。她总觉得那个风度翩翩的周游啊是个靠不住的男人。她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曾经被一个英俊男人骗过，怀孕生下了苏妹，结果这个对她山盟海誓的男人一转身从此消失了，再也没有了她的音信。江湖骗子周游一天都在品尝着带吸管的小包子，不是说肉汁不够多，就是说肉汁不够鲜美。他从上午一直吃到下午，吃掉了73个吸管小包子，吃的他说话都打嗝了，吃的苏妹啊都心疼地看着他了，问他是不是暂停一下，明天再试验带吸管的小包子。他呢才摸着肚子顺水推舟地同意了。然后他喝着苏妹给他沏的绿茶，坐在了离空调最近的位置上，海阔天空地吹起牛来了。宋刚和赵诗人汗流浃背地在大街上晃荡了整整一个上午，宋刚的口罩都被汗水浸湿了。这时候呢来参加的楚美人们差不多到齐了，满街那都是漂亮和不漂亮的外地姑娘，姑娘们的声音南腔北调的响来响去。虽然又热又累，宋刚和赵诗人还是兴致勃勃。宋刚的高兴啊是这么轻松的工作一天呢还能挣100元，而赵诗人的高兴呢是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姑娘才挤来挤去。赵诗人悄悄告诉宋刚，他觉得自己啊像是进了女浴室，遗憾的是他们都穿了背心裙子。两个人捧着周游的人造处女膜广告递给这些楚美人看，这些楚美人呢都是嬉笑着接过了广告放进了自己的手提包里，然后骄傲地抬头说：“我们用不着这个。”两个人中午回家时，赵诗人偷偷地看了一眼对面的点心店，看到了周游正在吃着吸管小包子。他把手里剩下的广告都塞到了宋刚手里，说自己啊下午有别的事儿，剩下的广告呢让宋刚去散发。林红还在针织厂上班，宋刚独自在家里吃了午饭，给自己啊换了一副口罩，戴上了一顶草帽，脖子上呢挂了一条毛巾，装了一瓶的凉水。他是拿着广告又出门了。他看了看对面的点心店，周游啊还在试吃着吸管小包子。宋刚笑了一下。周游抬头看到了正要出门的宋刚，他没有看到赵诗人，心想这小子又在玩什么花招呢。周游对宋刚点点头，宋刚也点点头， 转身向东走去了。